《物种起源》第八章，达尔文。第八章，本能。我并不试图给本能下任何定义，容易阐明这一名词普通包含着若干不同的精神活动。但是当我们说本能促使杜鹃迁徙，并使它们把蛋下在别种鸟巢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义。我们自己需要经验才能完成的一种活动，而被一种没有经验的动物，特别是被幼小的动物所完成时，并且许多个体并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却按照同一方式去完成时，一般就称为本能。但是我能阐明，这些性状没有一个是普遍的。如于贝尔所说的，甚至在自然系统中是低级的那些动物里，小量的判断或理性也常发生作用。福居维叶以及若干较老的形而上学者们曾把本能与习性加以比较。我想这一比较对于完成本能活动时的心理状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观念，但不一定涉及到它的起源。许多习惯性活动是怎样的在无意识下进行，甚至不少直接与我们的有意识的意志相反。然而意志和理性可以使它们改变。习性容易与其他习性、与一定的时期以及与身体的状态相联系。习性一旦获得，常常终生保持不变。可以指出本能和习性之间的若干其他类似之点。犹如反复歌唱一个熟知的歌曲，在本能里也是一种活动节奏式的随着另一活动。如果一个人在唱歌时被打断了，或当他反复背诵任何东西时被打断了，一般的他就要被迫重新走回头路，以恢复已经成为习惯的思路。胡伯尔发现能够制造很复杂茧床的青虫就是如此，因为如果在它完成构造第六个阶段时把它取出，放在只完成构造第三个阶段的茧床里，这个青虫仅重铸第四、第五、第六个阶段的构造。然而如果把完成构造第三个阶段的青虫放在已完成构造第六个阶段的茧床里，那么它的工作大部已经完成了，可是并没有从这里得到任何利益。于是他感到十分失措，并且为了完成他的茧床，他似乎不得不从构造第三个阶段开始，因为他是从这里离开的。就这样，他试图去完成已经完成了的工作。